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ggo.com 的 Yvonne 叶文，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我很喜欢的一个古老的故事里面就是少年与恶龙这个故事，每一次就会有少年去杀死恶龙，然后自己会变成新的恶龙，但是少年漫画传递的精神就是你一定要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个人。对，这是我所看到不一样的观点。就当你拥有力量的时候，你会选择去做恶龙还是做回你原来自己，对，就是比较难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上集播客中，北京的叶嘉彤通过他自己的故事帮我们矫正了很多对动漫的偏见，从校园暴力受害者到动画漫画爱好者，再到资深 ACG 从业人员和评论人，叶嘉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新维度。这集中来自北京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博士生任翔将带我们走入 AR 世界，带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AR 增强现实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任翔说，我们的肉体终将在 AR 世界中与灵魂叠加。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任翔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最近听众 KKingChina568 给我们留了一条非常赞的评论，他说，惊艳，视角有意思，请嘉宾都是精英呀，节目中就谈自己的观点，不吹不黑不装，推荐给朋友啦。这条评论让我足足开心了一个星期，所以非常感谢 KKingChina568。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请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和思路的节目。稍后的节目中，我会跟你分享一些我最近的动态，包括这集的访谈背景中，你会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是什么声音，所以希望你能关注一下稍后的插播，因为我也希望能和你在2019年中一起学到更多，发展得更好，关键是能够更快乐，获得更持续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任翔的访谈。
大家好，我叫任翔，现在是北京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在读博士。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无人机的图像处理和无人机的增强现实。我现在正在做博士毕业的设计，然后我现在的毕业设计题目就是无人机热红外视频的增强现实。这个技术可以在一些能见度低的环境下，比如说晚上或者是雾天之类的，辅助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可以透过这些遮挡或者低照明度的环境，快速了解无人机周围的环境，然后为比如说搜救啊之类的这种应用提供一定的保障之类的。
哇，那你现在读的就是最热门的专业啊。
是啊，就是对对对，
这个专业是应该是很新吧？
地理信息这个大专业其实时间挺长的了，从60年代、70年代左右就有了，但是就是无人机，然后加上增强现实这一套研究的话，就是确实之前搞的人不是特别多，之前就是很长时间都是零星有人。
所以无人机这一块就是说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课程还是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向，研究的方向，科研方向。
对，就是研究那个在无人机这个平台上做增强现实嘛，就是无人机传回来的这个视频，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做增强现实，叠加进各种有用的信息之类的。
但是北大现在有就是比如说无人机或者是增强现实这个课程吗？或者这个系吗？
没有。都是依托在一些专业下面，像我就是地理信息专业嘛，然后可能像别的学院、别的院系之类的，还会有一些课题组涉及到这些东西。
就是相当于学生可以自己挑选的一个科研方向，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成系统的一些课程还是没有的，对吧？
对，就是没有单独的开那个专业或者是课程之类的东西。
你们学的话是学一些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你们会学编程吗？还是学哪一些知识啊？
会。
你们也学编程？
会，像我们从，对对对，我们从本科一上来大一就开始学很多编程，然后 就是一直这么编下来的这么多年。
那你们学哪些编程语啊？
我们一上来的时候学了 C， 然后后来 C sharp， 再后来就是跟着课程和项目走了，零零碎碎的用过好多 C 加加、Python 或者是其他的之类的。就是有的时候也是看项目需要用什么语言就现学吧。
现在就是你们还会就涉及到一些哪一些的知识面啊？
数学做科研的话，其实用的真的还都挺多的，特别像我们，就是比如说搞无人机的话，就是包括无人机图像处理也好，或者是无人机本身的一些状态信息也好，就会用到很多线性代数。然后就是比如说拼接的时候还会有。类似于那个非线性最小二乘之类的这种最优化方法，也都用的挺多的。数学是理论，然后通过编程这个工具去实现。
但是因为你的学科本系那个本身是叫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嘛，但是地理知识用到的多吗？
就是做到博士了，可能看具体的方向，比如说像我这种方向，就是说那经典的地理或者是地理分析之类的知识用的不多，但是像别的课题组，他们比如说做那种那偏地理分析的方向呢，他们就会用了很多很多那种地理的知识。
提到的编程的知识里面会用到人工智能啊、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这些技术吗？应该也
会
吧。
对，就是我那兄弟学科遥感嘛，特别是遥感，他们用这种东西用的特别多，因为他们要识别遥感图像里的各种信息、各种底物之类的。
哇，那你整的是涉及面非常广哎，而且都是最最前沿的一些技术。
就是交叉学科嘛，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涉及一点，但是好像每一方面都不如那个学科本来的那些人搞得精，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你的科研方向做的那无人机，然后加上增强现实这个技术，你是提到用在搜救上面，但其实我感觉我第一反应是用在军事上面的。
啊，对，其实军事上这么干，他们已经有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毕竟军事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说出来好像
不太好，
会在商业上有些阻碍，所以尽量会淡化这个。
哦，那你岂不是毕业以后就是最抢手的人才？现在应该都是很抢手的吧？
现在先毕业，现在先努力毕业。
你这课题有多少人啊？
现在我的导师大概有3-4个学生吧。
因为我看到你有好几篇文章是说的是 AR 嘛，但说实话真的是非常深奥，就有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跟大家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15、16那个时候是 AR VR 都是风投圈的一个蓝海嘛，但是我估计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就说明一下。
简单来说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它是介于完全的虚拟现实和完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状态。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渐变，纯黑的那一头就是现实世界，纯白的那一头就是虚拟世界，然后增强现实就是中间灰的那种状态。
大家最多提到它的就是把它跟 VR 就虚拟现实一起提到嘛。说实话我自己也不是就是很清楚 AR 跟 VR 它本质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前两年很流行的那个 Pokemon Go 那个游戏，那个是属于 AR 的对不对？
就是生要说的话差不多是 AR， 但是它实际上还不是就是那种完全体的 AR。
完全体
就是它带一点 AR 的意思，但是说你要是真的按照那个严格的定义去套的话，它还不是非常的完美，就是它仅仅是一个地图，就没有那种 3D 的视野交互，就是只有在你说顺着地图走到那个小精灵旁边的时候，才会说出现一个大概那种有现实视野的画面，你扔个精灵球然后把它抓到。
那你这里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词是 3D 视野交互，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我就要开始引用论文了。就是之前就是说学术界有一篇那个非常经典的论文，就是对这个 AR 做了一个就是说相当于现在一个公认的定义吧，它大概提了三条。它第一是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叠加到一块儿，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视野里面可以看到虚拟的比如说标记也好，一些虚拟的三维物体也好，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世界，就是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或者是比如说像 Google Glass 那样通过光学的方式把那个虚拟的物体和现实世界叠加到一块，这个也是它和虚拟现实最大的区别。虚拟现实就是完全的虚拟世界，而增强现实就是你又能看到虚拟世界，又能看到现实世界。第二个定义就是它是 3D注册到现实世界的，就是说它不是像字幕一样，就是我不管我镜头怎么晃，字幕永远在相同的位置，它是跟着现实世界的物体走的。比如说这儿有一个房子，我在房子上比如说叠加一个这个建筑物的名称，我看向别处的时候，这个名称就跟着那个房子移出了你的视野，它 3D 注册到你的现实视野里。然后第三条就是可交互，
用就是正常人的话说就是可以互动，对吧？
啊，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像握手，你伸出手去，对方也会伸出手去，就是他会对你的反应做出一个反馈。
对，他会对你的操作进行一些反馈，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就跟操作电脑一样，跟这个增强现实的界面进行一些交互。
VR 的话，虚拟现实的话，它在技术上来说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它用到完全不同的技术还是怎么样？
从软件层面，其实说实话，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他们用到技术真的区别不大，可能就是增强现实多了一个，就是把那个现实场景的比如说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叠到虚拟的场景里面。至于虚拟那一部分的渲染也好，镜头控制也好，它跟那虚拟现实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就是它可能在硬件上跟虚拟现实有点区别，或者说有很大区别。
虚拟现实是不是现在最常见的一个产品就是那种套在头上的那个眼镜啊，然后你打游戏啊那种？
对对，就是说虚拟现实做到那个东西那一步，其实实用性已经比较高了，但是增强现实在这套硬件的基础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之前听到一个播客上面有说那个 Facebook 在大力的开发虚拟现实 VR 嘛，然后 Tim Cook 就说 Mark Zuckerberg 在就选错了方向，是不是 AI 已经压过了 VR？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两个公司在这方面的选择，我觉得其实还是体现了这两个公司本身基因的差异。就是像 Facebook， 它是做社交网络起家嘛，它产品线上的大部分产品其实就是完全依赖于线上的服务，就是不会说需要借用到用户现实的视野之类的，所以说这种基因一脉相承的，它会更倾向于 VR 一些，就是依赖线上服务更多，就是说更虚拟化。但是 Apple 不一样，它是做硬件的，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 Apple 做的东西它始终是说连接用户的现实生活和线上服务，所以说就是说对于这个产品的一脉相承的这个思路来说，肯定是 Apple 它更倾向于做这种连接现实世界和虚拟服务的这样一种东西，然后 Facebook 更倾向于做这种完全虚拟一点的东西。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是不是就是说 AR 的产品比 VR 多？
从技术上来说，其实是 VR 更离着实用化近一些，就是说现在确实有很多比如说 VR 游戏之类的可以进入商用了。
VR 游戏进入商用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周末的时候还去体验过，大概10米乘10米的屋子，然后大家戴上 VR 头盔，然后手里端着一个枪，就可以像完全在 VR 世界里面打游戏这样，就是进行枪战之类的。对，现在已经有这种产品了，但是 AR 的话好像真正进入实用产品的不多。但是从那个实用的角度来说，可能 AR 在未来一旦它把技术问题解决了，它的应用范围会更多一点。
你说 VR 就是 AR 的想象空间很多，能比如说像你做的用在搜救啊，以后就是当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聊啊它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 VR 除了游戏，它还能用在什么场景啊？
它当然也可以有一些实用的场景，比如说建筑设计或者是城市规划之类的，你就可以说让用户在 VR 的场景里面体验一下这个东西造出来以后是什么效果。
我前两天有听到另外一个播客，是美国的播客，然后是一个她是一个女的心理学的，好像也是个博士，然后她自己有一个实验室啊，她不是一个心理学 sorry 她是做就是脑子的相关的一些实验的，然后就神经啊那些， 然后他的那个 lab 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一方面的疾病，然后就是相当于无法治疗的那种罕见病啊这种人，然后他就用虚拟现实，就用 VR 来帮他重复一些症状，然后再通过就搜集一些大数据，然后再找再做这样子方面的研究。
个 AR VR AR 在医疗方面确实也有很多的研究，但是拉回来就是那个说到 VR 和 AR 的那个市场，我把这个调子定的高一点啊，就是在人类抛弃自己的肉体之前，人类还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操用自己的肉体去操纵现实世界里面的物体，比如说操纵机器，或者是操纵一些别的东西，或者搬运东西之类的。你只要还需要用肉体与现实世界去交互，就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越来越多的数据跟现实世界结合到一块儿。增强现实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就是把我们现在手里越来越多的数据，越来越多描述这个世界、描述这个世界里物体的这些数据，怎样的更好的跟现实世界融为一体，而不是说我抬头看一眼现场，然后再低头看一眼屏幕，这样就非常的笨拙。我们就可以用增强现实这种手段来把这些数据跟现实世界有机的结合到一块儿。对，这也是未来增强现实最大的威力。所以说，可能增强现实它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应用前景，是面向于行业用户的。
AR 的确是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医疗这个方面，它的确是能很大程度就是说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再回过来，就是说有点岔开了今天的话题，因为今天不是讨论主要讨论这个东西的，就是说完全的把所有的东西，因为你要做成跟真实世界连接的话，你必须把一切的东西都数字化，对不对？但是
对
这个到底是对人类本身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就完全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啦。
对，这个就有点哲学了。
对，这个就是很难说，就是说大家会觉得生老病死啊这些东西，就怎么说，你在医学上然后帮你解除很多痛苦，帮你治疗很多疾病，对吧？这肯定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真的如果他能帮你就是说控制你的情绪啊，或者说的极端一点，真的能解开死亡的密码这些东西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吗？对不对？真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东西吗？这个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话题的。那你也知道 Apple 就是有一个 AR Kit， 就支持开发员们用他们的 AR 技术来开发一些这样子的应用。那你觉得这个是会对 AR 的一个发展会有什么帮助吗？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抬头看一眼现场，低头看一眼屏幕就非常笨拙。然后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种真的可以戴在用户头上的这种提供这种无缝的 AR 体验的设备确实很少。所以说现在作为一个妥协，就是手机啊平板这种移动设备，就是作为一种凑合的 AR 平台，现在确实是那个 AR 开发的一个重点和主流。所以说确实这些手机上的这个 AR 的 SDK 是给大家的这个开发提供了很多便利，就是 ARKit 在这方面，比如说降低开发难度，让开发者更快上手之类的，这些都是大家都能想到的，我就不细说了。就是说我就谈一个我认为的它的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它有了尺度感知的能力。最新发布的 ARKit 2它提供了一个尺度感知的能力，就是之前的各种公司出的这个 AR 的那个 SDK， 它都是说，比如说这儿有一个标记，或者说我可以识别出这是一个桌面或者这是一个地面，但是它不知道这个桌面或者地面到底是多大的，到底是我这个人面前的一个桌面，还是我从窗户上拍的一个地面，它不知道，它只知道说这是一个平面，大概是这种形状。但是现在 ARKit 2它大概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能力，就是我不光知道它是一个平面，我还知道这个平面多大， 所以说那个苹果它的这一次的那个 iOS 更新里面，它也就加入了一个测距的这个小应用，体现说好，我这个东西有了这种能力，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测量场景中的物体了，而不是说那个只是知道这个物体是什么形状的，不知道它的那个尺度，这样就给那个苹果手机上的 AR 应用带来了非常非常多新的可能。比如说我在家里想买一个家具，我就可以那个从那个家具商，比如说提供的三维模型或者是 AR 应用，我就在这个场景里面把这个沙发，比如说沙发摆到屋子里，看看这个沙发大小合不合适，效果怎么样。他因为他有了感知这个尺度的能力，他就知道这个屋子多大，然后他又知道沙发本身多大，他就可以以合适的比例把这个沙发摆到屋子里，你就可以看到效果。现在国外也有一些应用，科技新闻里面也报道过，就是用这种方式帮你看一下你要买的这个车能不能停进你家车库里。之前安卓平台上也有，我也用过一些，但是体验确实也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测距应用确实用起来顺手了很多。
对，而且非常准。接下来我来跟你唠叨两句本节目2019年的计划。首先我要跟你透露个秘密，这期节目中你听到的嗡嗡嗡的背景声，那不是录音的问题啊，其实是知了的叫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筒太好了，把那个知了的叫声全都采录进去了。这期节目呢是在11月份录的，那11月份我是在哪录的呢？怎么还会有知了的叫声呢？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这一阵子呢跟我老公一起搬来了柬埔寨，是不是很意外？我其实也蛮意外的。这个事儿呢说来话长，反正之后大家会在节目中听到各种猫猫狗狗鸟叫虫鸣的动物声音，也许会别有一番风味呢。不过我不是在金边，就是柬埔寨的首都，也是柬埔寨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我就避开了金边。我们是住在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在山上，山脚就是海滩，环境非常的舒适宜人。说来这里呢，身边大多数人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不去美国啊什么的，怎么会去柬埔寨那么穷的地方呢？是谁给你的勇气啊？难道是梁静茹吗？其实我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追求和探索的，主要是在我自己上面。这个要是大家想听的话，以后可以关注一下 doko.com 的平台，我之后会在我的专栏上写下来跟你分享。话说回来，来了以后呢，又有不少人在问我关于柬埔寨的事情，因为国内现在在这儿的投资还蛮厉害的，一带一路嘛。你要是想知道什么，也可以在单机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我知道什么看到什么都可以跟你分享，只要你订阅我节目，给我留个好评什么的，这应该不算是贿赂吧。最近因为年底事情太多，节目进展有点慢，但是倒是有好多听众来找我认识啊聊天。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们节目怎么盈利啊？大家真的是为我们的生计操碎了心啊。如果你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啊，会发现我们是有赞助的，但是呢就是不多，因为人手不够，没人去拉。19年呢，我们也继续希望能以赞助的形式把这档节目持续做下去，而且当然是要越做越好，对吧？所以有兴趣的品牌，欢迎到这集的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来跟我聊一聊，或者也可以在喜马拉雅上私信我，再或者也可以发邮件给我，邮件地址是 yvonne@doko.com， 就是 yvonne 是 yvonne at d D 是doctor 的 D 啊 ,doko.com。如果你有认识的品牌，也欢迎推荐给我，我们接受各种形式的帮助。对于赞助品牌呢，我们也是有点要求的，因为毕竟要和我们推崇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相符，这个我们可以回头私聊。19年中，为了把 doko.com 的平台和播客节目做得更充实更有价值，我们还会逐渐邀请我们自己喜欢崇拜的内容制作者博主啊入驻我们平台，不仅把他们的内容搬上来，也会推荐他们喜欢的他们自己在读的在听的内容，比如书籍啊音乐播客等等，提供你更多不同角度的观点和持续学习的资源和灵感。首先我们推荐的这位创作者就是我们第18集的嘉宾牛法半导体博士君。 均非常善于用理科生的逻辑思维加上博士的探索研究精神，把艺术史上的人物故事串联起来，再用风趣的叙述方式给你讲故事，是我见过读过的艺术内容中能把艺术说得最生动有趣又平易近人的人。现在你可以在 Dogo.com 的平台上找到俊的专栏文章和他在读的书在听的音乐，你也可以通过李玉联系到他，把他添加到你的最爱收藏，还能第一时间获得他推荐的更多内容。赶紧去这集的单集网页找到俊的内容。今天的插播有点长，希望你还没有按快进，那我们赶快再回到和任翔的访谈。
从那个增强现实发展史是那个地方开始说啊，把这个虚拟的记号叠加进现实的场景啊，就是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想法，就是最早以文字记录的尝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最早能找到的文字记录是1902年的一篇 Nature。就是这篇文章里面他描述了一种通过光学的手段把这种那个虚拟的那个瞄准标记叠加到那个炮兵也好枪械射手的视野里，然后帮助他更好的瞄准。然后后来这种原理到一战的时候，德国率先把它用到了飞机做那个战斗机的瞄准具。然后到了二战的时候，这种瞄准具已经可以跟飞机上搭载的简单的机械计算机连接起来，然后帮飞机计算那个瞄准的提线量了。到了1968年，这个时候是学界公认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鼻祖，一篇开山的文章，就是一个计算机视觉的元老，叫做 Ivan Sutherland， 他公布了一套装置叫做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套装置就是跟我们现在用的增强现实的装置几乎没有区别，它用一套光学的方式把那个增强现实的记号叠加到用户的视野里，让用户可以看到反光镜里的虚拟的这些计算机生成的线标记之类的东西，还可以看到现实世界。1968年那个时候的计算机性能非常低，甚至低到说不能完整的显示一个三维图形，它显示的图形只能是透明的线框。然后后来到了1992年，就是说波音的两个工程师，他为了解决就是说飞机里面特别复杂的电线的布置，然后提出了一套就是说利用增强现实的技术来辅助这个工人来布置飞机里面的各种线缆。然后这两个工程师就是说他们俩的这篇文章是现在学界公认的第一个用增强现实这个词儿的 augmented reality。 然后再往后90年代，就是说从 GPS 出现了之后，大家开始把增强现实这个东西带到户外去，然后再往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了。现在苹果的这个 AR Kit 这种增强现实的开发包也可以追溯到1999年，就是说广岛城市大学的加藤博一这个人，他公布了一个电脑上的一个增强现实开发包。然后从那之后就是这个就是说利用摄像头识别标记的这种增强现实的方式就开始也开始变流行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再往后到了后面的 Google Glass、 HoloLens 之类的，然后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
我自己去看一下 App Store 上面 AR 相关的一些 App 的话，去搜的话，其实来来回回到现在也就这么一些，主要还是游戏，对吧？然后会有一些测距的，像那个 Apple 的自己的测距的，很多有一些那种拍照的，有没有拍照啊视频啊那种用 AR 来然后增加一些效果的。我最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Apple Today 里面有推的一个用 AR 来帮你读懂数学函数图的这样一个 App。 就其他的你有看到什么，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App 吗？或者说 AR 的这些从对个人来说的话，它以后会朝哪些方向发展？
AR 潜在的应用场景，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可能有很多那个对行业用户的应用，但是对于我们现实生活来说，它确实也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我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 第一个比如说导航，导航这个东西也是增强现实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应用，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比较早的一批那个增强现实研究，他们就是在研究导航，用增强现实来导航。然后我们看科幻片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这种场景，比如说主人公戴了一个高科技的头盔或者高科技的眼镜，然后他就会在视野里面给主人公指路，说沿着这个路径走或者沿着那个路径走，然后主人公就顺着这个路径走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增强现实的应用，增强现实在导航方面的应用。像我们在现实的时候，也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就是我抬头看一眼路，再低头看一眼，无论是汽车自己的那个导航屏幕或者是你的手机导航也好，也是非常笨拙的一件事，而且额外增加了很多这个不安全的因素，因为你要抬头看低头看。但是说你用增强现实直接叠加进驾驶员的视野里的话，就会减轻很多驾驶员的这个分散注意力的这个负担。
但是现在不是已经在开发无人驾驶了吗？
这个就是这方面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无人驾驶什么时候能全面取代这个有人驾驶。但是在无人驾驶完全取代有人驾驶之前，这个时间差里面用增强现实来做导航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应用。特别像在北京开车的话，一不小心开错了，早下了一个出口或者晚下了一个出口，就会多开好长时间的车。就比如说你如果用增强现实的手段在驾驶员视野里面把正确的路线就地上铺一层绿，把错误的路线边上铺一层红，这样就是非常非常明确，对吧？
因为你自己相当于一个科研人员嘛。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很成熟的很高级的无人驾驶技术出来了，你是会更加相信 AR 的就是给你做的导航，还是相信无人驾驶？就说你自己开车你会用 AR 导航呢，还是你会用你这辆车如果已经装载了很高级的，不是有 L4 啊 L5 啊级的那种无人驾驶吗？那你会用无人驾驶还是会用 AR 导航？
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就是是这样，就是单纯从路线上来说，他们规划出来的路线肯定是用的相同的一套路线。比如说他们可能背后都是调了百度啊或者高德之类的 API 来规划出的这条路线，区别就是我用人去执行它还是用机器去执行它，这个也要分情况。假如是在高速上的话，可能会用以我目前的感觉啊，就是用自动驾驶可能会减轻驾驶员的很多负担。但是比如说在城区道路，又有电动车又有自行车又有行人，这个时候可能还是用人去操控一些监督一些会稍微放心一点。是区分两种场景，一种是城市低速场景，一种是高速公路的这种场景。这两种场景它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高速公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人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但是非常单纯的一个环境。以目前我的心理感受来讲，这种场景一来它本身适合无人驾驶。就是说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里人的反应速度确实跟不上机器，这个场景比较单纯一些，所以说这个场景是相对符合相对适合无人驾驶的。但是在城市这个你说跟那个自行车啊行人电动车之类的混到一块的时候，一来这个场景很复杂，二来这个场景速度比较低，用那个无人驾驶的话，万一无人驾驶就是说如果有风险的话，造成的损失可能也比较高。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用人，我感觉啊可能这个时候用人的话会放心一点。当然随着那个无人驾驶应用经验的增长，无人驾驶越来越成熟，总有一天室内这种低速复杂场景它肯定也会处理的特别好。
导航的话很多已经是增强现实的带进去的，对不对？
就是现在的导航它还是一个在风挡以外的一个独立屏幕吧，你手机也好车的中控台也好，它都是一个独立屏幕，它并没有说把那个你的视野里面真的叠加进东西。我们说增强现实就是把你视野里面真的叠加进东西去了，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显示在前风挡里，所以我个人觉得汽车里的增强现实可能是一个 比较早真正进入商用的一种增强现实应用场景。因为汽车里面它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它是依附于车的，不会说像头戴显示器这样有这种体积啊重量上的限制，它可以装在车里，依托于车来进行，所以说硬件上的限制可能会少一点。而且导航是一个非常适合增强现实的场景，比如说如果是警察的警车的话，说不定前面那个车顶上还有显示出来这个车有没有违章或者有没有犯罪记录，
对对，
也会给警察执法带来便利。要是说到这个东西，我来插一点，就其实这个在驾驶方面做增强现实的，其实可能应用更早的是航空界。对，就是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很多战斗机也好，或者是大飞机 C919，驾驶员面前也有一块这个斜的显示板，它就可以在飞行员的视野里面显示飞机的姿态也好，各种状态数据也好，或者是地面机场的各种信息也好，就是说用增强现实的方式来帮助飞行员，驾驶飞机这个东西在航空界其实已经做了蛮久的了。可能有一些听众会比较熟悉，就是那个战地三里面有一关是非常经典的，就是航母上起飞，在那里面就是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抬头显示器，这个效果就特别的明显。
你比如说最近的 Apple 的 Special Event 发布会上面，它也有一个 Adobe 做了一个演示，然后还有一个游戏商也是做了一个演示，对吧？但是给我的感觉还是就是比较矮版的，就是它有，比如说它有一个演示是它做了一个雨林的一个画，然后它可以通过增强现实，然后感觉好像你真的是进入了这个雨林当中。它虽然是很漂亮，把内容投射到了背景上，但是背景跟这个投射的东西中间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没有交互的，它是隔离开的。换句话说，我比如说这个雨林，我后面可以是一堵白墙，或者是后面是一个草地，没有区别的，就很生硬，没有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感觉啦。你觉得它就是能做到一个浑然一体的感觉，更加就是说融入到我们生活中，这样子的一个还需要多少年的发展？你觉得我们还看得到吗？
我觉得我们有生之年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从1968年刚提出增强现实这个第一篇文章开始，到现在，计算机领域已经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我们现在开始往后数30年到40年，这方面又会产生多大的变化？确实以我们现在来说不好想象的。当年比尔盖茨不是还说电脑有 640K 内存储空间足够了， 640K 内存足够了，但是现在发现 640K 内存我们连一张照片都搁不下。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无人驾驶也要分场景嘛，对吧？因为有的场景需要人快速的去做出反应。我就提一提这个东西，也是没办法去回答的了。因为我最近就是在搬家嘛，会用到很多货拉拉啊，会用到一些应用啊，那个叫车工具啊。然后你现在叫车，就是现在的司机都是完全不用，就是完全不动脑子的，就是完全100%的依赖导航的。我就坐在车上，我在跟我老公也说，我说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就是你感觉大家现在就是越来越笨了，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就是说别人告诉我一个名字，我连我同事的名字就是一直叫，但是这个三个字有时候几个字怎么去写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就因为其实开导航这件事，走路方向这件事其实是要动脑子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大家过分的去依赖导航系统了，就是越来越不动脑子了。所以就是说科技这样子的发展，就是怎么说是无法阻挡的，但是真的是对我们是好的吗？我就表达一下观点哦，你怎么想？你可以说一下。
这个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技术的进步，历史的大趋势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比如说，
对，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你说以古人的视野来看，这现在这帮后代已经堕落了。就是四肢产弱无力，天天不下地劳动，四肢产弱无力已经是损失了很多这个本来应该有的能力了。但是 我们觉得也还好，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可能未来以后，我们的后代们看我们现在又是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肉体的强壮，人类已经放弃很多了，总有一天，就是说可能啊，就是顺着这个趋势，可能一些大脑的功能也会放弃。或者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小的时候上学，老师都说，哎呀，你要有心算能力，也要心算能力，不要用计算器，用计算器你的脑子就废了。但是我们现在想想，计算器这个东西，就是反过来讲，它是把我们从大量的这个简单的枯燥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然后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问题的本质。
一个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虽然你看导方向这个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动脑子就是要你要练习的，就是你经常要动的，不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小事我不去管了，我不要动脑子了，只用在大事上，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小时候就是细小的地方也要经常去动脑子，也要去用，对吧？你比如说我再说到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校里就是都是写字嘛，对吧？你每天学到新的字，你每天一个字要回去写个十几遍啊，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现在因为亲戚朋友的孩子全都是用 iPad 啊那些智能设备上课，然后回家作业也是在这个智能设备上，就是写字的一些要求啊需求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反而出来一些什么付费去学的什么写字课，然后教你怎么写好字的，这我看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不是我们学校里就应该学的吗？为什么要另外花钱去学这个东西？科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吧。
现在这么多这个移动设备、触屏设备，确实它出现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观察说它对一个完整的人，它对一个人完整的说从出生到老去，对一个人完整的这个生命里这个人的各种方面的影响，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这件事，所以说它现在造成的很多的效应并没有法预测，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了。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科技的各种趋势啊，各种发展，包括无人机啊、AI 啊、人工智能，我都很喜欢。但是同时呢，我又觉得好像从我刚观察到的一些实景，我就希望大家能去考虑一点点，就是你在用这个科技的时候，你不要太依赖它，不要就是怎么说，你可以也可以用它吧，但是你不要把它，就不要忘记动脑子这件事，因为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人就是越来越不去动脑子了。
这个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就会发现用触屏用多了，小孩不会去玩那种实实在在可以抓在手里的玩具，可能对小孩的一些认知产生影响。
听众听完这一集播客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用我最近看了一本关于增强现实的书的题目来总结吧，就是增强现实在未来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栖身之地。
怎么说？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将生活在增强现实给我们提供的世界里，总有一天会这样。
你毕业以后你想去从事想做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往那个，就比如说辅助搜救这种场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吧。
最后，如果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可以在知乎上搜索我的 ID， 我的 ID 就是扔翔，扔东西的扔，飞翔的翔。
好，我们也会加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面。那最后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是智能产品？
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产品，像我因为还在读博士嘛，可能学术方面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我可能比较多的是上比如说 ResearchGat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看论文的网站去看论文。对，是一个科研的社交网络，就是你也可以加好友，上面就是谁谁谁发布了一篇新文章，谁谁谁发布了一篇新论文，谁谁这正在进行一项新的研究之类的，大概都是这种东西。就是从这上面追踪一些增强现实相关的一些知名的研究者，也可以得到很多增强现实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技术上面的灵感。
最后这个问题应该是问你有点多余，因为你现在还在学习，还在读博，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持续学习自我提升的方式啊？
可能如果对我帮助最大的或一种思维方式的话，就是尽量的把你脑中的知识织成网。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一位嘉宾提到过。
对，就是你每一种知识都不是独立的，它可能内在的与很多知识产生联系， 解，就要把他们相互的连接起来。比如说我自夸一下，就是刚才那个，比如说增强现实的前景，增强现实的前景，我们最后上升到这个人类要不要抛弃肉体的这个高度，发现只要人类不抛弃肉体，增强现实，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应用前景的。这个就是像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还是对我帮助比较多。就是尽量不要把东西割裂开来看，就觉得增强现实就是一个写程序，然后识别物体，或者是用传感器获取姿态的这种技术。如果上升一个层面看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很多知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像我在4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实验室还在用比较早的无人机，比较早的游动的无人机。那个时候就是不光是闻地理信息的知识了，就那一个游动的无人机，它一烧油了，用那个汽油发动机，就什么知识都要用上了，振动的、力学的、电子的之类的，就是。一个飞机上各种设备，然后就要用到好多知识，就是什么知识都要学。就是比如说那个物理啊、化学之类的，他们甚至说有的时候也需要自己焊点板子、写点程序去搭一些可能之前没有过的仪器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如果你想帮助我们或者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把这档节目持续做下去，做得更好更长久的话，可以联系我赞助或者推荐品牌赞助这档播客。想知道我在柬埔寨的生活，也可以关注我在 doggo.com 上的专栏或者说历险记。也别忘了到单集网页上找到君的艺术专栏文章和他在读的书和在听的音乐。以上是第28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下期播客中出师澳门著名美食学府、现居天津的重庆美食达人、资深美食评论人陈步洲将和我们分享他和美食的渊源。我是一个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的人，但是读了陈步洲的散文式美食记，会让我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可以说是通过美食品生活。记得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不要错过陈步洲的精彩访谈。你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任翔的专栏和联系方式，还有他提到的所有知识点链接。你也可以在那儿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推荐或自荐一位嘉宾。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 Yvonne， 播客助理 Heather、 邹汉书，录音曹操，后期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